师的书里面的建议呢，一个受过西洋哲学呢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教授呢，他也这么跟过去大德一样抉择，而且他也建议过一个方法，我大概还是把这个方法呢跟各位简单的讲了四个要点啊，不完全照他的文说的啊，把他的书里面的重点呢抉择了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他反复再三认为我们修学般若经呢，可能用读诵的来下手是一个相当好的方法。那么我从过去受学许多的老师啊师父他们也都这样教，这也变成是一个真还没有来法会一起共修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每天可以最容易做的下手的功课。因为真的我们说要去研究呢可能没那个功夫啊，所以真的去读诵是一个最简单开智慧的方式啊。那么既然要去读诵，就不要去应用我们的六意识心去思维，这是读诵的一个要点。那么重点在那个反复，清净心要反复。那么但是如果你诵下去到了某一个关节点的时候呢，哎，突然有一些这个相应啊，也可以就这样停下来，然后拿起笔记，那么把你这一次诵在这一段文得到的相应自己的一点悟处理解可以把它记下来。那么于是呢，底下我就归结了三点。那么哪些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在读诵的过程当中值得留意的部分呢？那么经过蔡老师他的意见呢，我把它抉择出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重复出现的法相的名词跟重复出现的文句。那么这个所谓重复出现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在每一卷每一品重复出现，甚至呢在同一卷同一品里面呢也会重复出现，可能呢里面的法相变一变，可是那个句型啊类似。那么大体来讲呢，这样的句型就变成是这一卷这一品的标准的句子。那么那个句子呢就等于是这一卷或这一品最重要要去辩证以及要去说明的般若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金句跟句子啊记载下来。这件事情有没有人做呢？其实有人做，一个蛮有名的一部啊，我想可能有人手上也有请到过的，就是《大般若金刚要》。《大般若金刚要》，我不记得了那个编辑的作者是谁了。不过他一开始就根据自论讲了为什么要讲般若经的因缘啊。那自论一开始的第一卷就讲这件事情啊，为什么龙树菩萨就是归纳。为什么这个世尊呢要开讲般若经，开讲的因缘？那么他总结了龙树菩萨的那个几点讲般若经因缘之后呢，他接着就开始归纳两件非常多的事情。不过做得好不好，我想还是见仁见智哦。那既然过去大德有人这样子的意见，再加上这个蔡老师的提议是这样子，不过看他的书里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到他去整理出所谓的这些标准句或者是重要的法相。不过看起来呢似乎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在大般若金刚要里面呢，接着讲四种因缘之后呢，就接着去搜刮所有的重要的法相啊，包括里面重复出现过的三十七道品啊，七颗每一个法相，那么四果啦，六波罗蜜呢，乃至很多很多，各位可以读哈。那个东西可是相对照大般若金刚要的抉择呢，很善巧的，我最近也在对读大般若经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鸠摩罗什啊，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 好玩，他同样的从一个梵文的版本翻译过来哈，可是他在他的第一品啊就是序品当中啊，他比大般若经的同样啊第二会的缘起品内容还多。那我去对照一下，为什么他会多那么多东西出来啊？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呢，他就是啊把整卷的这就是全会的这个大般若经啊里面要去修学的法，那么根据欧阳大师的整理呢，总共有四出世间93种功德，就是要修的法，就是说在般若经里面呢，用般若德呢来 用般若的正见来贯穿的法总共有九十三个。那至于是哪九十三个，我们读诵到的时候呢，可以一个一个标记哦。那这九十三个功德呢，共可以用成世间、出世间，或者是有为无为，或者是有漏无漏，用这三个相度呢加以归纳，啊，加以归纳。所以他把这九十三种功德，也就是说贯穿全经反复会出现的法相，大概90%通通把它抉择，然后呢放在哪里？放在续品里面。这一点呢是跟大般若经不一样的地方。大般若经的续品呢，大体跟一般的经看到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法会怎么发起啊，那么佛入这个三昧王三昧啊，然后放光，然后面部放光，讲什么什么样的法，就把什么哪些菩萨上手啊，这个集会的因缘，大概是这样子就完成的缘起品。可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续品呢，就比这样子的一个发起法会的因缘呢还要多。开始呢就是由舍利弗跟世尊的对答，就开出为什么应当要学般若波罗。所以他也没有像龙树菩萨抉择几个因缘，他直接就讲说，当你要学四念住的时候，就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乃至学一切种子的时候，要学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他说，如果你要上菩萨位，要超过声闻辟支佛地呢，你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那么，当你在学声闻法里面的布施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胜其功德，你应当要修习般若波罗蜜。总共抉择九十三相。所以呢，我就这样的互相比较了一下。当然，《大般若经》纲要蛮好。不过呢，他只是把法相抉择出来，但没有并没有加一个一个去解释。啊，那个解释还是散在他所抉择出来的经文里面。那么，很精彩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个《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续品，当作《大品般若经》的纲要，我是觉得，可能比用任何一个其他的版本来得好。这是我觉得抉择啊。如果照蔡耀明老师的意见是，如果这些反复出现的法，是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学般若，这些法相。我们迟早也会碰到，可是，在般若经他替我们抉择出一个这些法相的次第，啊，那么看起来他一抉择呢，除了十善业啊，十善业道啊，这个五戒十善这个之外，就是属于人天法之外呢，一开始出世间法就从四念住下手，啊，最后呢，乃至到佛的不共功德的部分呢，最终就是在一切种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般若经的抉择这些法相的次第，就等于我们学佛以后一定会慢慢一阶一阶碰到的东西，帮我们排好了一个法相的阶梯。这阶梯呢，我们怎么样用般若正见呢来加以抉择？啊，抉择的意思就是抉择他的修行的下手，以及呢抉择他怎么样去悟处甚深意，以及抉择怎么样受持的种种世出世间功德。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一直提倡。如果我们能够用经解经，就是用这部经解这部经的话呢，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从这个很多的大的过去修学经验当中，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经验啊。我们尽量用这部经教我们的方法来学这部经，用这部经提供的法相的解释来学这部经。尤其这部经反复出现这么些法相，我们似乎应该要在这个续品当中呢，花一点时间啊，我们一起呢研讨整理出。这些所谓的大般若经的法相纲要，那么我就以此呢会在跟各位诵读第一品的时候跟各位呢整理这些东西，那么整理出来之后呢就变成我们自己呢要读大品般若经的纲要。但是有些如果我们往后继续读下去，还是有些在后来单独会出现的啊，单独会出现的，那么那些单独会出现的法相呢，我们耳后碰到的时候呢，只要是我们当初没有在续品当中抉择出来的，我们可以再把它啊来看一看它在全经当中的地位，为什么它并没有放在续品，为什么它单纯的放在后面的几品当中，这是一个值得观察以及了解的事情，这是第一个要去把它抉择出来的。那么第三个，我上个礼拜讲到的重点就是说，要把前后品啊前后品的文脉要能够进行一些判定一些抉择。为什么他在讲完这一品之后呢，接着这个上首的这个菩萨或者是天王，他会去抉择出接着的要去对答的问题。那么这个文脉似乎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在品与品之间， 甚至在同一品的前后，同一品的前后也是可以的这个了解。那么这个过程呢，有它的意义在，啊，有它的意义在。那么第四个要点呢，根据蔡老师所提示出来的，我们上礼拜报告的，就是要把全经的网络。那么全经的网络，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做抉择啊。我的依据呢是欧阳大师他的《大般若经序》里面呢，他把整部《大般若经》呢分成五分，啊，就是五周句式，他透过五分啊五个部分来抉择全经啊，来抉择全经。也就是说，以《大般若经》十六会来讲啊，十六会讲全经就可以分成这五个部分。那么每一会也都可以用这五分来判读，只是说有某些会它五分只具备三分或具备四分，但至少看起来啊，每一会就是十六会的每一会，从第一会到第十六会，每一会至少都具备有三分啊。那么其次的具备有四分，那么像这个第一会乃至于第二会就具备有全部的五分。那么因为第一会呢太大了，四百卷啊，所以第二会又具足五分，那么它的经卷数又比较小，所以对于受持全经十六会的大义呢，看起来为什么过去几位大德，包括鸠摩罗什大师在内，他都会优先选择《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作为翻译的对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如果我们不能受持十六会的全经的话，看起来在这么多会当中，以第二会为下手啊，或者以受持的以小博大，啊，以小这个容受全十六会的大义呢，看起来第二会是一个最适当的选择。上礼拜大概也讲过了，理由是这样子的，用这五分判读的话，就是说这第二会具备有全经十六会五分的味道啊，五分的味道。甚至我们对读到大般若经纲要里面，我们发现第一会的四百卷跟第二会的以大般若经的七十九卷啊，是吧，七十九卷八十五品，上礼拜我们讲错了，讲的九十五品啊，是八十五品。在七十八卷八十五品当中呢，哎，大般若经把它对读了，对读了之后呢，发现这八十五品呢，跟前面第一会的四百卷七十九品呢，是有一个对照关系的，是有对照关系的。只是呢，第一会呢讲的比较广，啊，意蕴呢涵盖的范畴呢比较大。第二会呢它就比较重点，那么由这个来看的话呢，第二会就是一个抉择初会四百卷七十九品的一个纲要，也就是说第二会等于是第一会的甚深抉择，就是说等于这个世尊替我们在画重点啊，在画重点。那么到了跟它的味道相类似的第四会的时候啊，第四会我们俗称小品波罗或者道行波罗，那么呢它就只具备有四分的，缺什么？缺方便般若。可是方便般若呢在第一会当中呢占了比重很大，非常大，在最后面相当大的部分。因为般若不是一谈空而已，般若是行于甚深的般若道以后还要开方便道，它的重点在方便道，它重点在方便道。也就是说菩萨的修学是在起信了以后，信未满了以后呢，入初住啊，已经成就法身大师，回过头来依他的大悲愿行方便道，与一切的众生共成佛道。所以这个方便道等于是第一会当中讲的非常大的重点，可是第三会就缺这个部分，就缺这个部分，缺这个部分又是很大一部分啊。这是第四会。所以看起来，当然呢，如果我们把第二会呢这五分判读完了以后呢，如果要再去抓重点的话呢，看来第四会又变成是第二会里面讲般若道的重点啊，怎么样从舍利弗般若到须菩提般若到实相般若啊，这是三个前面的重点，当然包括还有信解般若，这四分是小品般若里面的重点啊。那么到了这个后半段呢，就是从第十一卷这十一会以后啊，就分别开了六度啊，分别开六度。那这六度当中呢，在第二会里面呢也有专文谈到啊，有专文谈到。那么从每一个般若啊各成其义，然后呢每一个般若会去资助另外五度，以及每一个般若都设六度啊，从这三种角度呢来开显六波罗蜜的圆满的意思。 那么在第二会里面也讲得非常的圆满，所以看起来呢，从第二会下手啊，是一个掌握全经广络一个重点。所以为什么这个蔡老师讲说，我们读经除了前后的文脉重复出现的文句或者是法相之外，第三个要去受持整理的呢，就是全经的网络。啊，用全经的网络呢，我们来可以知道这部经教我们修学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啊，这是上礼拜给各位报告的重点。那么刚才也大概选讲了一下啊，这个五根波罗，那现在我们就细的来讲。那么要学这五根波罗之前，我还是细细的啊，把这十六会大波罗经的十六会呢，一会一会的大力啊，根据大波罗经纲要啊，跟各位来做简单的报告一下。第一会，第一会，我们先大科分享啊，从这个讲经的所在地来讲啊。那么这十六会的大波罗经呢，大概分成四个地方讲，啊，分成四个地方讲。第一个地方呢是开头，一开始就讲王舍城的灵鹫峰，啊，那么这个在王舍城灵鹫峰里面所讲的呢，总共有第一会到第六会，前面的六会都是在王舍城的灵鹫峰说的。那么再来呢，从第七会到第十五会呢，大体来说都是在舍卫国及孤独园。其中呢，包括第九会的金刚能断分啊，那一会就是现在我们最普遍的《金刚经》的所在地啊，《金刚经》就是出自于第九会里面，所以第九会也称之为叫做金刚波若。那金刚波若大家都知道，起速起孤独园，一开始就在那个地方不做了起食了，就这样。这几会大体来讲都是在舍卫国的起孤独园，但是只有第十会。第十会上会也讲过，第十会呢是理趣波罗，是讲实相波罗的。那么这一会呢，特别不在舍卫国的几部读园讲的，是在他化自在天讲，啊，是在他化自在天讲的。啊，这是前第七会到第十五会，除了第十会是在他化自在天之外，其他的呢都在舍卫国的几部读园说的。那么最后一会第十六会是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说的。那么这一会呢，就是讲般若度的，就讲般若波罗蜜的啊。这一度特别也是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说的。那么这个是全会依照讲经的地点来分的。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它里面的内容啊，里面的内容。那么第一会呢，俗称也叫做大本波罗啊，就是最大本的啊，就是总共占全经六百卷的前四百卷。通通都是大本波罗，这大本波罗当中五分波罗通通具备，啊，这五分波罗呢，就是我刚才大体简单的讲过的舍利弗波罗，因为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以他为上首先发问，啊，标示出本经是来开显智慧的。那么接着呢是须菩提波罗，那么须菩提呢，各位都知道是解空第一，啊，解空第一。那么波罗除了讲智慧之外呢，他的智慧的意思呢是从波罗的空正见所开显出来的，所以呢，他就抉择须菩提来为这个对答的对象啊，就请须菩提呢来为大会的所有法众讲说什么是波罗波罗蜜啊，这是第二会啊，这是第二分所说的。那么第三分呢，就是为了要我们也俗称叫信解波罗，就是为了那些受持啊耳后末世受持本经的一切功德呢，就在第三分当中呢进行抉择。第三分当中呢又分成两个部分，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也称为叫做天王波罗，啊，就是以第四，就是四谛梵音，以四谛梵音为上首。那么我看了这个几个这个学者的研究呢，《大波罗经纲要》里面的抉择，他是这么说的：为什么由四谛梵音来说？因为四谛梵音在扮演的角色很特别，各位都知道。佛本来这个电炉明星开悟了以后啊，他发现众生皆有佛性了啊，皆因颠倒妄想的执着而不得开悟，对不对？他本来就想入涅槃了，谁请他入世说法的？哎，就是四谛梵音。到了他要入灭的时候，在他入灭的时候，四谛梵音又出来扮演角色，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四谛梵音他的角色在整个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很重要。那么有几个学者这样说到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四谛梵音是诸天之主，啊，他的福报寿命是最长的、最大的。 有这么大的福报的功德主呢来请佛说法，那么尤其他是欲界天，整个这么多天当中呢，这个福报最大，寿命最长的，也就是说他看遍欲界的所有一切啊，他可以受用这欲界里面最好的东西，他寿命也最长，在他这么长的寿命当中，他会特别这么恭敬的还来学佛，还来请佛说法，有他非常重要给所有欲界一切众生呢做示范，做示范，我们要学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呢，要能够请佛出世，请佛说法，还要能够长随佛学。那么要长随佛学呢，大概没有人比释迦牟尼寿命更长，他这么长的寿命都一直不断的能够长随佛学，由这一点当中就可以知道，虽然有他这么大的福报，有他这么长的寿命，他一样扮演了，只要有佛出世，他一定会请佛出世。那么他也会请佛说法，他也会长随一切的法会，听闻佛法。所以由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抉择释迦牟尼来说是非常适当的事情。第二个呢，也告诉他说，所有的人，你福报再大，在欲界、在三界，无超过释迦牟尼的，连他都想要修学出世界法。那么我们现在呢，福报跟寿命都不如他，我们怎么还可以比他？这个以他为模范，是不是也应该要发这种出离三界的心？也有这样的表法的意思，我觉得这样子蛮有意思的。所以如果说要能够受持般若经的功德呢，无如释迦牟尼，所以就用释迦牟尼来表受持般若经的最大的功德。可是受持好像被人家说成是渔夫的一种方式，可是不然。所以在第三分信解般若当中，除了请释迦牟尼出来请法之外，他还请了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补位佛，就是弥勒菩萨。在有释迦牟尼请法以后呢，弥勒菩萨接着他后面出来请法，那么就跟佛对答了整部般若经的甚深意，所以怎么样能够入阿毗跋致不退转，就由这个弥勒菩萨呢来请问佛。所以呢，从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两个部分呢，通通归在信解般若里面，前面是信受持般若的功德，后面是解受持般若经的甚深法义，而这两分都合为一分，两分合为一分，也就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不晓得是哪一辈子所修来的因缘，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听闻到般若经。虽然我们没有那个智慧能够去证悟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法义，可是光只是读诵受持，如果你还有可能的话，贵人分。为了点说依师俱进，那么他的功德呢，就比那些大老师呢教多少人成就阿罗汉大，不晓得算数比喻这不能比。所以由这个比，由这个较量功德上看起来呢，信解其实他的功德是相等的，不能说前者的信持就是一种下联，就是一种愚夫的行为，后面解其甚深的才是高明的，这两分都合在一分，有这个一个味道在。那么第四分就讲实相般若，就是一般我们讲般若经的所谓的般若道，就悟了甚深的空义，那么就在第四分所谓的实相般若里面会谈。那么所谓实相般若里面呢，它非常重要跟我们讲的东西是什么呢？讲的东西就是魔烦恼这些种种相，就是让那些久修般若人毕竟能够不退转的理由。很奇怪啊，为什么魔反而是让这些久修般若人不退转？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在法义上有受持，用了心以后，你信解而不退转，你还能够继续在未来一切的魔考当中，一切境界当中能够不断的增上，还不会被打垮下来，甚至会发现这些都是资粮，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资粮道。所以这边就开显出所有的资粮道，也就是加行道，也就是我们的般若道，这个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在这一分当中呢，讲出这样的一分的甚深意。那么最后一分我们称为方便般若，当我们悟入无分别智以后，还要再去受觉后得智，学一切的法，受持一切的法，而应当行，应当学，还应当道如行出，就是要能够去行种种道的方便，以三乘度脱一切的众生，绝三恶趣，最后必定成佛， 就在方便大众中开显般若经的大义，大义。所以这五分在大本般若里面呢，全分大概也就包括在这五分当中，全部都有，全部都有。那因为我们不是讲这一分呢、啊，所以我们就不去抉择哈、啊，到底哪一卷跟哪一分是相关的。等一下讲到第二会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对照，做对照。那么第二会在大般若经的玄奘翻译的版本当中呢，就有78卷85品。这85品呢，跟鸠摩罗什翻译的30卷啊，这个90品之间对照关系。等一下我过去也会跟各位报告啊，把这个对照起来。如果各位不管去受持读诵大般若经也好，或者受持读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好，那么你们可以去对读。那对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鸠摩罗什真的是很了解中国人的心态，怕那个烦。那各位去读大般若经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是同样的句子、哦、反复出现，那么每一段呢就是少就是变化几个法相而已。那么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里面呢，他就是第一个这个句型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详细说，那么第二次呢就说乃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这样意思，就告诉我们说而后我们只要把这些法相替换掉第一个段落里面的标准句以后啊，每一段都是那个样子。所以你这样去受持过后啊，对读到大般若经啊，每一品每一会啊，其实我觉得法义并没有增减啊，并没有增减。那么那种呢，对于我们这种喜欢简的人而言呢，的确是一个以小约大一个很好的方式。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法义做一个总持以后啊，真的平常的日课啊，安心一点，因为大般若经的文体比较工整啊，比较工整，是比较容易这个读诵啊，比较容易读诵，因为每一段的文句呢很类似啊，一段一段，所以可以重复熏习啊，可以重复熏习，就读诵起来看起来大般若经会好过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是如果我们通通没有般若经的底子，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下手，的确还是散巧，就从第二会当中。那么在座如果有人愿意去这个专攻般若的话呢，也有其他的翻译，比如说呢像光湛般若、放光般若，乃至于鸠摩罗什翻译的我们这一次要读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啊，这三个版本也都是别开大般若经之外第二会啊，另外三个独立翻译的版本。那我们不去研究哪个版本是谁翻译的啊，不过大体来讲就有光湛般若、放光般若以及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三种独立版本的第二会的这个般若经啊，那通通呢也都跟这个大般若经第二会啊这85品呢是可以对照的。那么这第二会当中啊，各位去对照了大般若经的第二会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其他光湛跟放观两个般若我们不谈啊，就谈鸠摩罗什的这个版本去对照以后，发现鸠摩罗什的版本多了3品出来啊，比大般若经多了3品出来。可这3品哪来的呢？这3品呢，就是鸠摩罗什法师啊，把大般若经里面的初分啊，里面的最后3品，把它拿出来。在大般若经里面呢，它最后3品呢，第一个是长提菩萨品。长提菩萨品呢，长提就是叮叮当当，会哭的那个，常常哭啊，啼哭，很好玩。因为那个，我觉得那个是真性情流露啊，那个大般若菩萨哈。因为他听到天上的这个活菩萨替他说哈，说他应当南行，应当东行去找这个檀摩耶菩萨听闻般若波罗蜜，他就发动去找。可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一直因为没有那个可以供养的东西呢，所以他就开始要去这个在市场上卖所有他身上可以卖的东西哈，以求能够换得这两金呢，去买一些供养品。在过程当中呢，他就用这样的心感得了活菩萨替他说一些三摩地的三昧。他受得三昧之后非常法喜，可是呢，当他才听完法喜才刚刚上来的时候呢，活菩萨就不见了。他就发觉，哎呀，我实在苦啊，苦的感应虽然相应到活菩萨替我教这么多三昧，可是还没听完他们又不见了，我还是生死的反复啊。对这些境界的人类提生灭，你看人家哦已经有那么高的境地了，对于法没办法继续受持呢，就这样子哭啊，就坐在地上大哭。所以为什么大般若经把它称为叫长提菩萨？那么这个 大乘波罗经里面呢，就把它称为叫做萨婆波罗蜜，应该是它的梵文的音啊，用音译来分。鸠摩罗什比较多用音译翻。那玄奘法师如果能够翻成汉文，大乘就翻成汉文，它就相当于第一会里面的长提菩萨品，他就把第一会的长提菩萨品呢拿来放在第二会最后三品啊里面。然后呢，到了檀木劫那个地方之后呢，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发生一些事情，在第一会里面称为法涌菩萨品，法相的法，涌就是涌出的涌，涌出的涌，三点水，勇敢的勇。那么在这边呢，大乘波罗经里面就称叫檀木劫品。那么最后呢，就是祖父怎么样流通，他也把那部分呢抉择出来，放在这个第二会的最后三品，最后一品叫做如雷品，就告诉阿难说。不要让整个佛法亡在你的手上，你要好好的把它文辞剔住，就这样子擅自流通，他的口气呢，其实有点警告阿难，你不要给我背错一个字，是这样的地方，不要背错一个字，用这种恳切的心呢，告诉他这样要这样子流通下去，所以到了最后，他用这一品把它读累，可是，在实际上呢，大波罗经里面的第二会呢，却没有看到这三品，这三品呢。探求根源却出自于哪里？出自于第一会，第一会里面，所以看起来了，鸠摩罗什的意思有这个意思，他就有用这三品呢抉择出来之后呢，把这和合变成整部大波罗经的纲要。所以说啊，大波罗经纲要读什么好？绝对不是说读我们自己再去抉择的纲要。看起来纲要啊，我还是愿意抉择这一部。看来《大乘波罗经》是整部《大波罗经》最好的纲要书，纲要书。等一下，如果跟各位报告，它跟第一会，它跟第一会的关系，乃至于跟《大波罗经》的第二会的关系的话呢，各位可以知道，它整个那个网络整个那个架构科分呢，其实是对照的非常的完整，只是广略。为什么在哪些部分鸠摩罗什的抉择会比较完整，在哪些会的时候呢，它的抉择又比较略？他替我们后世的末世众生呢抉择的重点，他找的重点，我觉得这些重点的抉择呢，各位再去对照大波罗经之后呢，真的会感谢鸠摩罗什法师。为什么他的法缘特别好？他的翻译虽然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是非常完整，可是呢，大体来讲，依我们的习气会抉择容易受持的大体还是鸠摩罗什法师。为什么是这样子？真的有他的意思，真的有他的功德在。各位有机会去对照就可以知道，这是第二会所谈到的事情。那么第三会，我找了一些资料，大体比较没有人去讲，那因为我也没去读过，所以不好跟各位介绍，我们就跳过第三会，跟各位来报告一下简单第四会的大意。第四会的翻译版本也很多，也非常多，除了大波罗经之外，除了大波罗经之外，还有许多的翻译单独是第四会的大意。最有名的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小品波罗，小品波罗，这是他最有名的。那么其他呢，还包括智漏迦天所翻译的道行般若。道行般若呢，也是我们相当早期，差不多是42章经那个时代，所翻译的，所以慢慢的可以看得到。然后还一下不用抄因为字也比较多，包括什么大明度无极经啊，摩诃般若超经啊，佛母宝德藏般若经啊，还有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经。这些呢都是单独的，但是因为流通的都比较少，看起来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比较多的呢，应该是道行般若跟小乘般若两个单独第四会的版本，第四会的版本。那么刚才也跟各位报告过，第四会它只有五分般若的前四分，并没有第五分，就少掉了一个部头很大的方便般若，那因为它少了这一部分呢，所以它是比较在开显实相般若的意思，对于方便般若讲的略讲的少。甚至略掉了，所以没有去谈。那么第五会，抉择的这个文字也比较少，所以我们也跟第三会一样跳过不谈。那么接下来呢，六七八三会也被很多的这个学者呢称为叫做资粮道的般若，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跟善根资粮修集的这个因缘呢，分成这三会来说。这三会呢，分别也有这样的对照。第一个。也称为叫做天王般若，这是第六会，也称为天王般若。天王般若我们对照到第二会也有谈到天王的部分，就是第三分净解般若的部分呢，就由四庭华严出来请法，所以第六会就等于 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功德。当我们今天读《般若经》读不懂的时候，我们至少要懂得受持《般若经》的功德是什么。所以呢，第六会就来讲，由天王来请问，天王来请问这个信入啊，信受这个《般若经》的功德是什么啊？由此可以积累我们后来是见佛啊，乃至于能够往生佛国的一些因缘，生菩萨家的因缘，就在这个地方呢广说其义。第七会也称为叫做文殊般若，就由文殊菩萨呢来当上首啊，替我们请问《般若经》的意思。而且在作者当中呢，看起来有资料说啊，在《大宝积经》第46会当中呢，也有文殊般若的经文，所以各位也去对照《大宝积经》。其实《大宝积经》目前本人自己很喜欢，我觉得《大宝积经》是一个很好的随身法藏啊，因为它不管的大乘三系呢，很多很多系的这个经典呢，很多小品的经，通通在里面都有，包括《无量寿经》也是哈。各个系的经典呢，在大宝积经，大宝积经就等于是就像大乘的阿含经一样，一小品一小品啊，很多品通通集结在一起。当然次第需要抉择一下，需要整理一下。那么在大宝积经里面也有文殊般若的这个经文在里面，所以由此可知，这些经出土的先后，再加上翻译的版本是有差别。不过呢，都可以从这些迹象当中可以看得出来，那它的版本呢？有很多，而且呢里面的文字只是翻译的法相可能有出入，不过大体的前后文脉意义相同，是可以有互相关照的地方。那么第八会呢，是由龙吉祥菩萨替我们抉择这一会的法义。那么看起来一般学者对他的这个讲说也比较少啊，所以我就简单略过啊。这三分也称为怎么样去修集般若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如果要信入般若的话呢，可以用这几个方面的角度啊，可以用几个方面的角度呢来读诵受持。那么第九会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金刚般若啊，这一会主要是在讲修学般若的两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断除两种执着，破两种障啊，证两种空。那么这两种障呢，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那么破障最重要的就是智慧，抉择一切疑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最上的就是金刚般若，所以金刚是取其能断的意思啊，它能够断一切世俗世间最深刻的执着。所以用金刚般若，金刚般若经的版本又特别多，好像特别多。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还是鸠摩罗什版，这个罗支的版本。这版本呢各位也流通比较多，各位可以自己再去对读，就是第九会里面。第十会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他化自在天所讲的啊，实相般若。那这一分呢，就等于我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第十分呢也叫做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那这一相般若当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谈魔啊，以及对治魔的一些方法，对治魔的所有的道就是智慧，那就是智慧，除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实相可言啊，没有其他实相可言。所以这边呢也是实相般若。那么他的翻译呢最有名的是理趣般若经啊，理趣般若经，也包括菩提留支的翻译的所谓的实相般若波罗蜜经，甚至有金刚智这个大师呢他所翻译的瑜伽理趣般若经，以及密乘里面的般若理趣经啊，有不空法师所翻译。那么看起来呢，这些法师呢都是比较密乘啊，翻译密乘经典比较多的法师，所以看起来呢，这一会跟密乘的关系很深刻啊，非常深刻。那么如果有欢喜实相般若或理趣般若的人，可以请在这一会去对读。那么接下来十一会就从布施度开始讲到第16会的般若度，那么分别就是这六度。那么在这个大智度论当中呢，他就把续分当中的里面六度啊，如果各位要去对照的话呢，在这个大智度论的卷十一，从讲舍利弗因缘，为什么舍利弗要开始为上首向世尊请问为什么一切菩萨当学般若波罗蜜，开始龙树菩萨替我们把后面第十一会到第十六会的六度的法义通通抉择到大智度论里面的卷十一，从谈般若蜜 一直到卷十八的《波罗波罗蜜》啊，所以各位呢，可以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当中呢，等于就受持到了第十一会到第十六会《大波罗经》的纲要。所以你看嘛，等于我们这一部三十卷九十品的《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就涵盖十六会的五分，对不对？涵盖十六会的五分。第二个理由，如果他的一部最权威的著作啊，对他诠释的著作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呢，又详细的把这每一分啊，这三十卷里面的每一个、每九十品的每一个法相呢，都详细的开写它的意思。等于他替我们呢，把《大波罗经》后面没有被《大品波罗经》里面包括的经文呢，法义通通也抉择在他的论自设问答替我们开显起义。所以墨学有这样的看法，认为说，假定我们没有办法受持全分的经下手去研究的话，我们呢少分的从三十卷的《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加上一百卷的《大智度论》，这样去对比的话呢，是可以受持六百卷的大义。啊，这是为什么我这样抉择的第一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好，这是对版本的这个解释。那么接下来呢，就报告，跟各位报告。大品波罗经里面呢，它这鸠摩罗什的版本呢、啊，跟这个大波罗经就是玄奘法师的版本之间的对照，如果各位有意识要去对读两部的话，可以去把这个品跟品之间的对照关系呢，把它抄下来，自己回去呢翻看啊、翻看，就可以知道说，如果你们要去详细的知道，因为我们很偷懒，每次只要看到鸠摩罗什的经文呢，说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乃至。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我们就会啊略过了啊，这个略过呢是我们很喜欢简略的习惯，千万不要这样子。那么回去再看大波罗经了之后呢，就知道还是老老实实的哈、啊、照玄奘法师的翻译的版本呢，按照前面的法相的标准句反复熏，不要觉得不耐烦，因为这样的熏呢是为我们这种顿根呢、啊、开智慧一种最好的方式啊，多这样子读诵个几遍呢，它的大意啊比较容易总持在心啊。我觉得虽然我们没办法全分都背下来了，但是反复读诵类似的文句跟背的效果很像啊，跟背的效果很像。所以我们像墨学去读一部经的时候呢，就会像我刚才从上一次到这一次那样子，把一些版本的抉择哈、啊、去对照一下，然后呢把目录啊把目录抉择清楚，然后呢抉择清楚之后呢，自己写成笔记随身携带，然后呢做成功课表啊，就是说我这个月下个月每一周我怎么样去受持读诵啊，我要不要对读啊，哪些分哪些品要去对读，哪些分呢我会略过，那么等一下回来之后呢再进行怎么样的抉择、啊、这个部分呢，就把几部经论或者是这个学者的言说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啊、整合在一块。好，以下呢就跟各位报告大波罗经跟大品波罗经，我们以后讲大品波罗经就是讲鸠摩罗什的版本，大波罗经讲的就是玄奘法师的版本，让各位去区分。我们先不要去管第一会，就光只是看第二会就好了。第二会之间呢，有八十五品跟九十品的差别。那么这些差别，大体来讲都还是一品对一品，只是有些品呢会去广略不同。啊，那底下呢就跟各位简单的报告，因为现在可能多数人手上还没有版本，不过呢，你们呢就按照品数。啊，去记一个表下来，那等你们手上请到了法本以后，等一下我们会去讨论啊，我们怎么样去和大家之力啊、没有法本的同学，我们可以去怎么样的方式请到法本，那等一下我们再来报告这个部分。那现在我就先简单的把我觉得出来的品数的对照表哈、啊、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我就以这个鸠摩罗什的大品波罗经呢当主轴线啊，它的第一品叫序品，这个序品呢当然的就对照到大波罗经的缘起品，可是缘起品比较起来比序品略，只讲法会的发起，对后面的那个九十三种世出世间功德，有为无为的有漏无漏的这九十三种功德呢就没有讲，他没有讲呢却在之后的欢喜品当中呢讲啊，所以呢在大波罗经的欢喜品呢、啊、就第二品跟这个鸠摩罗什的大品波罗经里面序品呢大体而言是合在一起的啊，等于说啊，鸠摩罗什呢就把大波罗经的缘起品跟欢喜品呢合作一个续品来说啊，合作一个续品来说， 乃至于很奇怪的啊、鸠摩罗什法师啊，他把奉波品，奉波品是大般若经啊、大品般若经的第二品，啊，第一品是续品，啊，续品就包括大般若经的第一品跟第二品，就是缘起品跟欢喜品。那么欢喜品最后有四大天王奉波，因为每一个佛出世以后啊，四大天王就会把前面啊前面一尊佛的波哈啊奉来给包括等于是传承的意思，有那个传承的味道。那么鸠摩罗什的大品般若经呢，就把奉波品单独成立一品，啊，节前身后，就包括整个法会的圆满，就有四大天王奉波，乃至于舍利佛开始问问题，佛说一切菩萨跟菩萨智都是空，啊，有这样子节前身后，讲一切菩萨跟菩萨智都是空，就刚好接到大品般若经的第三品习印品。啊，习印品，习就是习惯的习，印就是相应的印，习印品就是这部大品般若经的第三品。那么第三品呢，就开始大般若经的观照品，啊，观照品等于是跟大般若经的第三品是对照的。从此以后呢，大型而言就差不多是一对一了，啊，一对一了。那么比较特殊的是，又加接下来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呢，往生品就是第四品，啊，第四品。第四品跟习印品啊，第三品，通通归到大般若经的观照品里面去。那么什么叫往生品？往生品不是像净土的人说往生阿弥陀佛，不是这个往生的意思。他说，菩萨既然都发这个愿，世世常行菩萨道，那么于是舍利佛就问了，那么修学般若的菩萨哦，他都怎么样流转生死？他既然不住涅槃，也不住生死，那他总是世世常行菩萨道啊，那他的轮回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件事情，所以这包括这件事情在内呢，也都是修学般若应当观照的事情。所以在玄奘法师的版本当中呢，就把往生品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单独抉择出来的往生品呢，跟习印品前面的一品呢合起来，变成一品，通通叫做观照品。所以这四品对大般若经的这三品呢，是比较特殊的。比较特殊的网略哈、啊，截断前后有一点点不一致、啊、我再简单说一下，续品对照大般若经的缘起品跟欢喜品啊，跟欢喜品。那么欢喜品最后呢有奉波，那奉波的部分呢，大品般若经呢就把它单独成为一品啊，这奉波品就有截前身后，截前面的法会发起，开后面的世尊跟舍利佛的问答啊，所以接下来大品般若经的习印品跟往生品就对照到大般若经，就是玄奘版本的观照品啊。这四品对三品呢，是比较在次第上啊顺序啊顺序前后抉择的不太一致的部分。那么第四啊，就是大般若经的五等等品，就等于鸠摩罗什的大品般若经的叹度品，赞叹的叹，度六度的度，叹度品。那叹度品跟无等等呢，无等等就在赞叹般若经呢无等等的功德，就是没有一法可以跟它呢比美的功德啊，也是赞叹它啊，赞叹六度总摄般若波罗蜜啊的一个功德是这么样的殊胜，没有一法可比。那虽然没有一法可比，可是修学般若当学一切法，要修学一切法也当学般若波罗蜜，这个不一不二的关系呢，就在这个地方啊给予非常高的赞叹。所以从大品般若经的第一品到这边的叹度品的第五品，这五品呢合开第一分的舍利佛因缘，就是舍利佛般若分啊，舍利佛般若分。那么这一分当中呢，就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应当要行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应当要以般若波罗蜜为菩萨道啊，所以当学当行以及依此为菩萨道的依据，啊，讲这三个次第，啊，所以我们要去行菩萨道之前呢，就应该要学菩萨道的六度，然后呢，要去修行，就修行的意思就是去掉修六度的障碍，就叫行般若，那还要照道般若，道般若呢，就是修理六度了，到了法身大士之后呢，嘿，世世常行菩萨道，与一切的众生为缘呢，共成佛道。这个开显，所以这五分就是由舍利佛问世尊开显这三个次第，为什么应当学般若，为什么应当行般若，为什么应当依佛乘道向佛道。 道成佛道，菩萨行就是佛行。啊，这个不二的关系呢，就在这五品当中呢，我们称之为叫做舍利弗波若分。啊，舍利弗波若分，啊，这一分。接下来就是一分非常大的，叫做须菩提波若。可是你要去能够学行道波若，那么就应当要去奠定波若的空性慧。那波若空性慧应当怎么样去学呢？就由须菩提波若呢来开讲。佛就入于三昧王三昧当中呢，就请须菩提呢替诸法众的一切人说波若。那么须菩提就客气嘛，因为他是有阿难若行的，说波若无相，我怎么为菩萨讲波若呢？那菩萨也没有菩萨，也没有菩萨的智，我怎么对无相的菩萨说无相的波若呢？哎呀，这一番非常精彩的对答呢，就从第六品舌相品开始。因为这个时候呢，是由佛舌相放光，舌相放光之后呢，就敦促须菩提呢替法会大众一切讲说波若波罗蜜。那虽然客气，可是这种客气啊，跟我们世间的那种客气推脱啦、打太极完全不一样。每个对答的那种智慧跟深刻是蛮值得读的，读起来很经常的。就从舌相品开始，从这以后啊，看起来每一品都对照，所以我不讲品名了，都讲品的数啊。各位只要记数目啊，记那个品数啊。那么刚才讲了这个大品波罗经的第五品等于大波罗经的第四品嘛，啊，这样对照了以后呢，于是各位就可以去对照。那么大品波罗经的舌相品就是第六，也对照到大波罗经也是舌相品，但是第五，啊，于是呢就这样子一品对一品，一直到只要有岔开的地方，我就跟各位特别报告一下，到了大波罗经大品波罗经的第十二品，就是聚义品，句子的句就是文句的句。义就是大义的义，大义灭亲的那个义啊。聚义品，聚义品呢等于玄奘版本大波罗经的譬喻品啊，譬喻品就是怎么样去讲譬喻。所以文句怎么能够去了解呢？大体而言，只能用佛很善巧的譬喻来去理解。所以为什么啊，我们不要去逐文求义？你逐文求义只是善巧，只是方便啊。它的真如，它的空性慧是离言的，是离言之故的啊，不是在文句当中追求的，在这边就要讲这个意思了。所以就是这边的第十二品，就大品波罗经的第十二品，等于大波罗经的第十一品。可是呢，它包括的也比较大，在第一品当中呢，还不只是以这个为主，还包括到大品波罗经的第十三品金刚品。金刚品在大波罗经的玄奘版本当中也归为譬喻品。为什么？因为金刚就是一个譬喻，譬喻它能断一切的烦恼，能断一切世出世间的烦恼。所以鸠摩罗什的大品波罗经里面的聚义品跟金刚品都被玄奘法师合翻译成一品，叫做譬喻品，是第十一品啊。所以这边的第十大品波罗经的十二十三两品就等于对照到大波罗经的第十一品，这样都记到了吗？记到以后呢，往后又是一对一了啊。这个大品波罗经第十四品呢就等于大波罗经的第十二品啊，就等于又差两品了啊。以后呢就一直不断的次第继续，一直到大品波罗经的第二十六品，叫做无声品啊，无声品，无声法忍的无声啊，无声品第二十六就等于玄奘版本大波罗经的远离品啊，远离品啊。所以等于说玄奘版本把无声它翻译成什么？翻译成远离，远离一切的烦恼，远离一切的杂染。为什么远离？远离不是身心的远离，而是你误入一切法无声不二空，而离一切的自信见，这样子的智慧叫做远离。因为这个时候你正如无生法忍，不被一切的杂染所染，你能够不住涅槃，你能够不住生死。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知道无生远离的意思啊，很善巧。所以到这里为止，总共大品波罗经啊，大品波罗经从舌相品第六一直到无生品第二十六啊，总共是二十一品呢，合开第二会叫做须菩提波罗。须菩提波罗就是正说什么叫做波罗的空啊，波罗的空。所以最有名的是八空，就在这一段里面说的 非常有名的十八品就在这一段里面说的啊，所以从舌相品第六一直到无声品的第二十六，那么如果以大般若经来讲的话，就是舌相品第五一直到远离品第二十四，刚好对照这第二分啊，第二分的须菩提般若。好，底下呢，大品般若经的第二十七分是天王品，一看到天王就知道释迦牟尼出现啊，我们就好像有这个电影不是有出场序吗？啊，哪个角色哈？那、这个第一个出场是谁？第一个出场就是舍利弗嘛。啊，那第二个出场呢？哎，须菩提。第三个呢，上首来请问的就是释迦牟尼。对，于是呢，这一品开始呢，就叫做天王品。那天王品就是第二十七品。那么对照大般若经呢？大般若经玄奘法师把它称为叫第四品。啊，或者它是第四天嘛？啊，就是帝皇帝的帝，释就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的解释的那个释。啊，第四品，第二十五。所以二十七品对照第二十五品，从这边呢，大体而言也是一品对一品，啊，也是一品对一品，只有一个地方不同，就是到了大品般若经的十善品第三十八的时候，啊，十善品第三十八，那么十善品呢，就是讲说，啊，我们末世的凡夫啊，因为啊功智慧啊比较低，所以可能没办法解甚深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一样可以从十善业道修起。修十善业道一样觉三恶趣，跟正出果啊功德一样，正出果也是觉三恶趣，他也一样要到天上人间呢七世往返才有办法怎么样成就阿罗汉道。所以就功德来讲，就功德来讲，你就算是只是修学十善业道也一样觉三恶道，功德跟虚陀丸就是出果呢是相当的，不过呢智慧当然是不同了，智慧当然不同，所以呢他就以十善品啊，第三十八来抉择四谛环音啊，就是第四品啊，就是由四谛环音来请问的信解般若分的前面一段。那么这第三十八品的十善品的大品般若经的第三十八品呢，对照大般若经玄奘版本的等于玄奘版本的第三十六品经文品啊，经文品。为什么玄奘版本叫经文品呢？我读过以后，我觉得它叫经文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就在这个地方叫我们要受持读诵经文。他说受持读诵经文的功德多大多大啊！他受持读诵经文呢，就等于修十善啊，就有十善啊圆满的功德在里面啊。所以你怎么样从这受持经文读诵啊当中呢，乃至于到一切的世间生活工作当中呢，去修学十善啊。如果你的智慧没有办法证入出果，你这样修也很圆满。也非常的赞叹，释迦牟尼呢对这样的人非常非常赞叹。他也说，他在这边发了一个大宏誓愿，说只要以后有人把这个经本打开，释迦牟尼就在旁边，率诸龙天护法在旁边。各位如果鼻子灵的话，就会闻到香味。啊，释迦牟尼呢发誓，只要你受持读诵这个般若经的话呢，龙天护法就在旁边，他一定做你的护法，啊，让你有。什么鬼神呢？要来侵犯你啊！在五百里之外就把它消灭之无形，看他替你做这样的护法。那有这样子的大功德主做我们读经的护法，我们还不读，又经常抱怨自己有业障啊！这个在这里面真是，所以他叫经文品也很有意思啊。经文就只是受持读诵经文，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跟修十善业道有这么样等分的功德。可是到了十三品，十三品很大，非常非常大。到了十三品的后半段。地方呢，这个玄奘法师的版本呢，就把它归为叫做随喜回向品，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如果我们受持读诵任何经典呢，或者是般若经啊，你不管做什么法会，你做受持读诵的功德很大啊，很大，诸天都来听你诵读了啊，他们是很爱听法的，释迦牟尼是非常爱听法的，只要哪边有法会，乃至于你不是大功德，不是大智慧的人，你只是读诵而已，一直读诵而已，他都来听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回向随喜回向功德啊！只要有人能够在这边开悟啊，得了须菩提王国，乃至于得一切的圣道果，你就应该要随喜赞叹。然后呢，你所得的少分功德，也能够回向十法界一切的众生，都应当知道有这么多的龙天护法，你应当要回向。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把十善品的后半段，玄奘法师把它归为随喜回向品。那么随喜回向品呢？第三十七，就从这边呢节前身后，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跟弥勒菩萨就在这个地方交换手，嘿，接棒， 前棒加后棒啊，就想交过去，就从这边啊入了第三十九品随喜品以后啊，就进了弥勒菩萨出场的时候啊，弥勒菩萨就替我们要抉择圣身啊，所以从三十八品的后半段到大品般若经的随喜品第三十九啊，随喜品三十九就刚好是释迦梵音跟弥勒菩萨出场的前后啊，前后，所以这边呢有一点重叠啊，有点重叠。有一点重叠，所以各位这边自己，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再跟各位报告重叠的经文是从哪一段开始？也对，十三品的最后面的时候，啊，有一部分玄奘法师把它归为啊弥勒菩萨出场的啊那一品，可是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呢，把它归为弥勒菩萨的那一品叫做随喜品啊第三十九啊，所以随喜品第三十九跟十三品第三十八有一部分是要融合的，这融合以后呢，归到哪里？归到大般若经的随喜回向品第三十七，第三十七，有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哈。好，到这个以后呢，大品又是弥勒菩萨为主，他来问啊，大师品啊、地狱品啊等等很多啊。他说啊，就跟《金刚经》也一样啊，《金刚经》到了中后段的时候呢，那个世尊就为了须菩提讲说。以后末世众生，如果有人信解读诵《般若经》而为人所称毁，你应当要去这样关照。关照什么呢？关照你呢是重罪轻报，你本来应该下地狱的，可是因为你读诵《金刚经》的功德起见呢，所以呢你只得到什么报而已，只得到别人骂你几句，懂吗？所以刚好骂你几句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在那边乱谈，说我已经这么用功修行了，为什么还招人家机会呢？啊，我已经是